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七次都是阴性，第八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传播真善人好，山西田润华遭冤狱酷刑；因劝善，黑龙江刘春静、刘广友再被非法判刑；吉林省榆树市公安局局长于深因迫害法轮功被举报。据明慧网报道，山西省阳泉市法轮功学员田润华女士 于2020年11月8号结束了两年半的冤狱。她丈夫本想开车去接她，可是平定县司法局东回镇派出所东回镇黄安村一名叫宝林的男人等一行四人，让田润华的丈夫乘他们的车去，不让他自己开车去。原来他们并不是出于好意，而是把准备回家的田润华挟持到东回镇派出所，逼迫他写不修炼的保证书，还强迫他拍照签字按手印。田润华今年55岁，家住阳泉市，从小因病几乎全身长疮，身上到处流脓血，流到哪里长到哪里，还有胃疼吐苦水，阑尾炎，不能上学。1999年田润华修炼了法轮功后，身体的病都好了。2018年5月8号，田润华为了让民众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出去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和三退保平安的不干胶，给民众发放真相资料，被北大街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平定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半，勒索罚金2万元。田润华在阳泉看守所被非法关押期间，遭受到看守所霍队长、高队长的迫害。到了晚上，他们不让田润华睡觉，致使他的血压高到210。姓霍的女队长还强行给他灌不明药物。田润华不知道被灌的是什么药，看守所的医生说是进口药。灌药后不到十分钟，他就开始头晕，疼痛难忍，站不住，浑身无力，两腿发软，不能走路，需两人把他搀到床上。他躺在床上后全身出冷汗，床单头发全都湿了，他的心脏疼得非常厉害，非常难受，不能说话，后来就失去知觉了。醒来后号房里没有一个人，田润华感到呼吸极为困难，生命危在旦夕。然而看守所的霍队长、高队长仍继续给田润华灌那种所谓进口药，就这样折磨了他6个多月。在被阳泉看守所关押前，田润华的身体健康，自从被非法关押后，他一直被强行灌那种进口药，身体变得非常虚弱，经常腿疼、头晕、心绞痛，身体松软无力。2018年11月26号，田润华被强行戴上男死刑犯戴的几十斤重的大型手铐脚镣，被绑架到山西女子监狱迫害。在监狱期间，田润华遭到狱警及犯人对他的辱骂、殴打、罚站，经常不让吃饭，不给喝水。监狱还组织家人探望，田润华的丈夫去过4次，只见了1次，儿子和儿媳妇去了3次，都不让见。2020年11月，田润华出狱回家后不久，因用钱去银行取，但他发现好几个账号的存款都取不出钱来。经查问，平定银行称，有法院的传票，他的钱被冻结了。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法轮功学员刘春静、刘广友2020年12月8号分别被佳木斯市向阳区法院非法用视频远程听审，律师依法一一驳回公诉人的指控，为刘春静和刘广友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但向阳区法院相关人员丧失良知，践踏法律，于2021年1月枉判刘春静4年，枉判刘广友5年。刘春静女士现年60岁，于1998年有缘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性格由原来的孤僻固执变得开朗豁达，做事多为别人着想，善待和宽容他人，这样一个好人却连遭中共迫害。2019年7月3号，刘春静在街上递送给人一个写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卡片，被恶意举报。刘春静被桦南县胜利派出所、公安局国保警察曾进峰等人绑架，非法关押在桦南县公安局地下审讯室。由于刘春静包中装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护身符卡片近百个，警察把这作为实施迫害的所谓证据。当天傍晚，他们将刘春静送到佳木斯市看守所非法刑拘，关押至今。之前，刘春静2005年曾被非法劳教2年，2008年因发放法轮功的真相传单，被桦南县法院非法判刑4年。另一位法轮功学员刘广友是一名医生， 自己经营诊所，现年70岁。2019年8月，出于对公检法人员的信任，刘广友实名给本县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政法委书记张立臣、法院的车旭然、国保大队长李小林等多人邮寄劝善信，希望他们能够明白真相，不再参与迫害法轮功，却遭到他们的恶意勾线。2019年8月21号，警察非法闯入刘广友家诊所，将法轮功书籍掠走，并将他绑架关押，非法刑拘。12月8号，刘广友被向阳区法院非法庭审，律师从法律上及多个角度有理有据地一一驳回公诉人对当事人所强加的罪证，同时从道义上及冤假错案将来受到追责等多个角度提醒所有参案人员要看清当前形势，并强调修炼法轮功是本着真善人的原则做好人没有错，真善人是普世的价值。但向阳区检察院实事为以刘光友曾被多次判刑有所谓前科为借口，量刑3至5年，最后刘光友被法院枉判5年。刘光友因为坚持自己对真善人的信仰，曾在2012年被华南县法院非法判刑3年，多次的绑架非法关押造成他经济损失约有13万元左右。据明慧网报道，于深现任吉林省榆树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2018年1月到任后随大肆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据悉，榆树市公安局采取计分考核制，抓人有任务，推动警察非法抓捕善良的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所谓的计分考核制，就是非法抓捕一个法轮功学员计10分，抓两个普通嫌疑犯计1分。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如果到医院检查不合格，警察也得把他们送到拘留所，办完手续才能放人，要不然不能算成绩。公安局利用这种计分考核，刺激警察用恶性手段来迫害法轮功学员。目前，继美国2016年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之后，美国政府正在严格审核赴美签证，并严厉制裁侵犯信仰自由、迫害人权的中共官员和基层执行者。加拿大、英国以及欧盟27国等已制定相关法律，严厉制裁侵犯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自由、迫害人权的中共官员和基层执行者，包括禁止入境、冻结海外财产。已有多批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员的迫害材料被递交了29国政府。现吉林省榆树市公安局局长于深因迫害法轮功被举报。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0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媒体指出，中国儿童正遭受宗教信仰迫害。在过去21年多，中共对法轮功实施了残酷的迫害政策，很多法轮功学员因信仰被中共非法绑架、关押，甚至迫害致死，他们无辜的孩子们也因与父母的离散而遭受了极大的苦难。美国每日信号新闻网2020年12月15日刊登文章说，美国国务院于12月7日将中国定为特别关注国，因为中共系统的持续不断的侵犯中国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文章说，中共迫害宗教信仰团体，抓捕关押法轮功学员，并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中共将维吾尔人关押在新疆集中营，中共还破坏教堂，逮捕和恐吓家庭教会成员。在去年的联合国大会第三届委员会会议期间，禧年运动举办了一个会议，会议曝光了不为人知的中国儿童遭受的宗教信仰迫害， 揭露了中共完全没有履行其签署的《儿童权利公约》所规定的条约义务。会议指出，父母因信仰被中共突然抓捕和监禁后，他们的孩子遭受极大的苦难，这与中共为获得人权理事会席位而向联合国承诺的以孩子为优先的诺言背道而驰，中共的行为违背了他们的承诺。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女儿回忆说，由于父亲长期被关押，他的童年时光里几乎没有父亲的身影。他说，我的父亲因信仰而被送进监狱，他后来死在医院，永远离开了我们。我只见过我父亲两次，第一次是我七岁时，我在监狱里见到了父亲，他很消瘦，父亲见到我很高兴，他想拥抱我。尽管我知道他是我的父亲，但对我来说，父亲是一个陌生人，我没有拥抱过他，这成了我永远的遗憾。即使在学校，这些孩子们也无法免遭迫害。中国的基督教儿童在讲到他们的经历时，回忆起在课堂上老师告诉他们，宗教信仰活动是被禁止的，这些学生也因父母被捕而受到欺负，他们被禁止参加学校的课外活动，他们会因为去教堂和参加宗教信仰活动而受到学校的惩罚，他们被强迫背诵反宗教信仰和赞成无神论的口号，并被迫签署放弃信仰的文件。还有一个叫丹山的女孩回忆起被老师欺骗的经历，当时老师欺骗她说，要她签一个参加慈善活动的表格，实际上她发现签的是让她放弃修炼法轮功的表格。根据2018年中国宗教事务修订条例，中共禁止儿童参加任何宗教信仰活动。2018年9月，中国教育部强迫学生必须通过一项证明其反宗教的考试才能毕业。河南省商丘工学院的行政部门威胁学生，如果他们有宗教信仰就会被开除。浙江省有两所学校要求300多名学生签署一份表格，声明他们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并对有信仰的学生进行羞辱。在去年10月5日举办的中共禁止所有儿童拥有信仰的论坛上，传统基金会宗教与公民社会中心主任高慧敏说，中共的所作所为显然违反了国际法，国际法保障儿童寻求真相的自由，并按照自己的良心生活。每日信号新闻网的这篇文章最后说，2020年成千上万的中国儿童由于害怕受到迫害而必须隐瞒他们的信仰，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国际社会不能放任中共侵犯儿童的基本自由和寻求真理的权利。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171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如同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一样，这场迫害也是以铺天盖地的谎言宣传开道，所谓的1400例就是谎言宣传的一部分。中共罗织的1400例杀人、自杀、死亡的案例当中，有的案例是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的案例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以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案例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势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案例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这些谎言宣传不仅成为中共煽动仇恨、 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借口，而其实很多大陆民众失去了受益于法轮功的机缘。因为害怕谎言被揭穿，中共江泽民集团烧毁法轮功的书籍，关押讲真相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封锁海外明慧网等报道真相的网站。但是中共的谎言无法阻挡真相的传播。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帮您走出谎言，了解真相。1999年7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所谓罗锅事件的新闻。新闻中的张海清是盘锦人，他因为患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病。张海清的妻子说，当时挂号的人很多，他们排得很靠后。这个时候来了一个记者，自称是中央电视台的，说谁上电视说法轮功不好，就给谁先挂号，并且药费减半。当时他们急于看病，张海清就胡说自己练法轮功练成了罗锅，按记者写好的台词说了些不好的话，结果先挂了号，但是药费并没有给减半。后来张海清的妻子说，中央电视台净骗人，认识张海清的人都知道他从来没有练过法轮功。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内容是1400例真相，罗锅事件的背后。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回不去的我的家。
那是2008年1月26号晚上，北京的冬天异常的寒冷，一个知名乐队正在各地巡回演出，乐队的名字叫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在他们创作的歌曲中有一首叫《我的家》。我的家是他圈起的一块小地方啊，到处都是青草，全部是绿的。听众朋友，这就是这首歌的全部歌词。歌词虽然简单，但是在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这样的男女和声伴随着轻快的鼓声后，再由女主唱唱出这简单的歌词，在不同的曲调变化里却都同样洋溢着异常的欢乐与幸福。这是一首从心底所发出的简单的幸福的歌。这个乐队由三位成员组成，主唱叫小娟，吉他手叫黎强，而乐队的打击乐手和口琴师则是北大毕业的音乐才子宇宙。在1月26号晚上的演出结束后，已经大约是10点钟，宇宙和妻子开着私家车行驶在北京通州区北苑的杨庄路段上。宇宙是个高材生，在北大 宇宙读的是法语系，他通晓多种语言，多才多艺，对诗词歌赋很有研究。他做鼓手是半路出家，1995年开始学的。宇宙这人干什么事都特别实在，学东西专心致志。在某天的练习时，宇宙突然开窍了，他发现打鼓要找一种身体的韵律，看似用力，其实却放松，仿佛武侠小说里提的四两拨千斤一般。而宇宙的妻子许娜，她学的是新闻，但写的一首好诗，画的一首好画，当时在工艺美术圈子里已经是小有名气的艺术家。宇宙1米8几的大个头，瘦高瘦高的，娇小的许娜挽着宇宙的臂膀，小鸟依人般的洋溢着满满的幸福。2008年年初，南方爆发了特大雪灾，北京的夜晚也是奇冷无比。当时为了迎接08奥运，北京各个主要街道上布满了警察和便衣，如临大敌一般。宇宙夫妻正行驶在回家的路上时被拦了下来，当车窗摇下，刺骨的冷风灌进了车里。随着奥运检查这冰冷的声音飘进车内之后，宇宙夫妻两人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天竟是他们夫妻最后一次的相聚。宇宙常说自己要笨鸟先飞，然而他人可一点都不笨呢。1966年出生于东北松原，宇宙11岁时全家搬到了长春市农安县。1985年宇宙考上了北京大学，他是他们县里那一年的文科状元。而许娜在长春出生，他们俩是道地的老乡，宇宙与许娜相识相恋了。多才多艺的宇宙为人幽默，人缘也特别好，家里时常会来一大帮朋友，特别热闹。朋友们说，日常生活中看似不苟言笑的宇宙，干什么事情都特实在，像个哲学家，可绝对幽默总是出其不意的带给人心暖暖的快乐。许娜喜爱画画，宇宙经常看着创作中的许娜，许娜画的静物和风景总带有超凡和灵动的韵味。而在1995年，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让他们夫妻接触到法轮功。未及30岁风华正茂的宇宙夫妻俩同时开始了法轮大法修炼，他们在真善忍的实践中更加的相知与相惜。这段岁月清静而美好。随着修炼，宇宙认识到好的艺术家不是为求名利表现自己，而应无私无我，把纯真美好带给听众。他努力在表演中把自己忘掉，好让自己能达到人骨合一的境界。同时他也用心钻研乐器演奏，他把非洲的手鼓和西洋的架子鼓结合起来，打出的节奏别具一格。他还琢磨出很多办法模拟自然的声音。在舞台上的宇宙特别忙碌，他时而诚挚地吟唱，时而吹奏口琴，琴声似山中流出的清泉，又时而在鼓手的那方寸之地魔法般变出不同的鼓声，或清风扑面，或流水潺潺，或浪花拍岸，或如电闪雷鸣。而妻子许娜也在修炼中明确地提升了自己的艺术能力。1997年，她的作品作为得奖作品参加了文化部的中国艺术大展。 1998年，他也在中国青年油画展中荣获嘉奖。美术界的行家们品评说，他的画笔法纯熟，色彩质朴。从画中淡雅的野花、青青的草原和宁静灯光下的书桌中，能够感受到作者心中那份美好和平静。很多人都赞叹许娜的艺术天赋，但是许娜总是很认真地说，是因为修炼之后，整个身心都变得很纯很正，她创作出来的东西，人们才觉得有内涵。那时宇宙许娜小两口琴瑟和谐，生活美满，在修炼上彼此督促，在艺术专业精进提升的同时，他们夫妻俩也乐于帮助其他的艺术家。当时在北京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大家都希望自己将来能在演艺界有所成就，但是在娱乐圈里混很不容易。大家都知道有个名词叫北漂一族，就是指这一群为了自己对艺术的梦想而在北京漂泊的人。这些人生活很艰苦，他们夫妻就经常帮助这些处境艰难的同行们。他们把自己租住的房子免费给这些北漂们住。宇宙夫妻还常常在经济上给这些漂泊在北京的艺术家们一些帮助。有一次家里来了个人，诉说了自己有多困难。虽然宇宙两口子跟他并不太熟，为了帮助这个人，他们一下就从当月仅有的1000多元生活费里挤出800块钱给了对方，只给自己留下了一点吃饭的钱。朋友们说起宇宙夫妻都说，他们两口子实在是都太善良了，只能用善良来形容，找不着别的合适的词儿。1999年7月，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了。当时，很多外地法轮功学员省吃俭用来北京上访，为法轮大法说一句公道话。宇宙夫妻的家里就收留了许多来自各地的工友，为他们提供临时的食宿。许娜每日除了给大家预备饭菜外，还在冰柜里放上许多雪糕，给大家解暑。那段时间的北京特别热，当时上访的学员很多，来来往往，宇宙夫妻家里经常住着30-40名法轮功学员。1999年8月，宇宙夫妻因为和法轮功学员一块儿练功和聚会，被警察抓走，经历了严刑逼供，他们夫妻都坚忍地挺了过来，15天后被释放了。然而，对他夫妻俩的迫害并没有结束。2001年，许娜因为把自己的住处借给外地来北京的法轮功学员居住，被中共判刑5年。这对幸福的小夫妻就这样被监狱冰冷地隔断了。在监狱外头，宇宙依然在舞台上努力地忘记自我，依然努力地把纯真美好带给听众。他的鼓声依然流淌着清泉，拂过清风。而当思念与痛苦降临的片刻中，宇宙一个人默默地承受。而在监狱里头，许娜则正经历着严酷的折磨。许娜被关进了北京女子监狱，进监狱的第一天，监狱就给她分配了一般犯人一年后才能完成的工作量，他一天得做600双拖鞋的鞋帮子，而且每天只让许娜睡4个小时。这是一种被称为熬鹰的折磨方式，白天让人大量的劳动，夜里又长期让人睡眠不足。再坚强的人都可能在这样长期的煎熬之中承受不住。然而承受着煎熬，瘦弱的许娜在劳累忙碌之余，对待每个人还是一样的好，即便是迫害她的狱警，或是派来负责包夹她的犯人， 他都是一样善意的对待。一段时间之后，人们都感受到许娜与众不同的这份善良，甚至私下里都想帮帮他。监狱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伙食很差，犯人不得不从监狱开的商店高价买一些补充食品，这被犯人们称作采买。许娜被剥夺了采买的权利，而那些被许娜感动的人们，在自己采买了速食面后，经常会背着狱警分给许娜一半，而许娜每次都会挑起一两根面条来，一边夸赞着好吃，一边把面条推还给同样也是面黄肌瘦的难友们。逐渐的，人们从许娜的行为里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监狱的头子们发现许娜有改变别人的能力，能够让所有和她相处的人都越变越好，这令监狱很惊愕，同时也头痛不已。监狱决定让许娜调换监区，在陌生的新环境里继续折磨许娜。于是许娜就被辗转进了许多不同的监区，然而每次当许娜被调离原来的监区时，那个监区的犯人们都已经舍不得许娜，哭着为她送别。许娜是瘦弱的，但是许娜也是强大的。许娜这样硬挺了一年多后，2002年底，监狱决定对许娜进行更为严酷的折磨，他们把许娜转到了三监区。三监区的区长是田凤清，这里是整个北京女子监狱里对待法轮功学员最恐怖的地方。在这里完全不准许娜睡觉，不让她洗漱，体罚她，把她两条腿双盘起来后把她捆起来，用这个姿势捆绑她很长时间。北京那时已经下雪了，就把她扔在雪地里挨冻。这样的迫害持续了一个多月。而讽刺的是，紧接着在2003年的年初，北京电视台以《人权最好时期，北京女子监狱如何文明执法》为主题，采访了三监区的区长。三监区的区长振振有词地表示如何尊重服刑人员的人格。一些被安排当吹鼓手的犯人，刚刚虐待完法轮功学员，就在镜头前大谈特谈北京女子监狱的人性化文明管理。而在同一时刻，许娜被四五个犯人看管着，堵上她的嘴，不许她发出声音。听众朋友，当您听到这些过程，或许会觉得难以置信，监狱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背后的原因是，中共要转化法轮功学员。什么是转化？转化就是不再让人练功，强迫人放弃信仰真善人。而至于用什么办法，江泽民下的命令就是，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可是，如果让许娜放弃她的善良，是要把许娜往哪里转，又化成什么呢？经历了一个多月强迫转化的折磨，原本就瘦弱的许娜更虚弱了。但是监狱的目的并没有达成，许娜仍然坚强地维持了自己的信念。许娜接着被关进了所谓的单间，监狱的这些单间里关押的都是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而在许娜隔壁关着的是一名叫董翠的法轮功学员。董翠是医学研究生，北京顺义区妇幼保健医院的医生，当时才29岁。有一天，许娜听到隔壁董翠被打和她痛苦的呻吟声音，于是许娜趁包夹她的人不注意时冲到董翠的房间，对着打手呵斥道，不许打人。紧接着许娜就被赶来的包夹们给强行拽走了。又过了没几天， 董翠被带到楼下锅炉房旁边的平房浴室内。几个小时后，许娜在窗户边亲眼看到惨死的董翠尸体被人抬走了。听众朋友，听到这儿，您是否觉得善良就会导致柔弱？或许您会觉得反抗就必然带着仇恨呢？如果您是这样想的，那接下来的故事，许娜会告诉您，事情不一定是如此的。董翠被监狱害死后，许娜说出了她看到和听到的，公开揭露董翠被殴打致死的事实。监狱长被吓得够呛，董翠的死是监狱长的心病，他就怕别人知道，所以许娜被马上隔离，再次被关进了小号。许娜不得不绝食抗争，又被监狱长期灌食。监狱中的灌食可不是防止绝食的人出现生命危险的医疗手段，而是另一种酷刑。但是许娜并没有因此被折磨倒，更没有放弃揭露董翠被迫害死的真相。最后她又被隔离在女监的一个空闲楼层里单独关押。即便如此，在坚持要求真相而遭受严酷迫害之后，许娜依然没有改变她的善良。一位曾经参与打死董翠的人后来被派去包夹许娜，在许娜身边后受到了许娜的感动，悔恨自己助纣为虐的行为，为了赎罪，他最终讲出了那天董翠在浴室里被活活打死的全过程和更多的中共监狱的残暴。听众朋友，许娜虽然瘦弱，但并不脆弱，因为善良从来不仅是表面上看得见的柔弱，坚定的善念拥有强大的力量，是能让人弃恶从善的力量。2006年年底，许娜要出狱了。当那天到来时，监狱外的宇宙依然是默默的，只是朋友会注意到他今天似乎格外的开心。一个曾经在那段时间初次拜访他们夫妻的朋友回忆说，初次见到宇宙和许娜夫妇是在一个冬季不太冷的午后，远远地看见他们夫妻二人穿着简朴别致的大棉衣，站在一起很文雅和谐。这位朋友说，许娜当时人还很瘦弱，但眼睛却很亮，很有神。在谈话过程中，宇宙一直温和地在一旁倾听，偶尔插几句话。因为他俩看上去都非常年轻，这位朋友就问许娜，你有多大了？许娜笑着说38岁。朋友又指着宇宙问，他呢？许娜答42。这时宇宙认真地盯着许娜说，我比你大2岁，你38，我就该42岁了吗？当时他俩那神情让当场瞧着的这位朋友忍俊不禁。这位朋友知道许娜在监狱里遭受了残酷的迫害，交谈中怕碰痛他似的试探着问他的经历，但是善良的许娜并没有多谈自己，而是叙说着董翠被迫害死的经过，还有监狱里其他同样遭受着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们。至于宇宙，那天他谈到的也不是自己，他谈的最多的是他的老岳父许娜的父亲。因为监狱为了折磨许娜和她的家人，经常长期的不让许娜家人得到女儿的任何音信，所以许娜的父亲一位文联画家在漫长的痛苦煎熬中一直担心许娜会被迫害死，老人的心是紧缩着度日的。宇宙对许娜说，你被关了5年，你父母痛苦的不行，他们也不容易。这对心里总是装着别人的良善夫妻在5年后终于相聚了，消失的幸福又再度回来，才华洋溢的小两口开始绽放着他们的光芒。2007年，宇宙所在的乐队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 和国际著名音乐频道 Channel V 签约，而且他们乐队被誉为2007年不能错过的民谣组合，他们的歌声被称为2007年最温暖的声音。而许娜则被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免试录取为研究生，并在2007年以优秀作品奖入选首届中国青年百人油画展。许娜以前的作品之前就让台湾一位画商收购一空，现在她的一幅油画作品在香港售价要几万元。只是让人悲伤的是，这些幸福竟只有短短的一年。2008年1月26号晚上，这对夫妻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就被警察以奥运检查为名拦下。当发现余宙夫妻是法轮功学员后，当场就把两人抓到了通州区看守所。11天以后，也就是2月6号，正好是大年三十，余宙在北京的家人接到通知，当家属赶到北京清河急救中心时，只看见余宙的尸体被白色的单子覆盖着，面部还戴着呼吸罩，腿部已经冰凉。这一次，阻隔这对善良夫妻的已不再是监狱，生死两隔的小两口再也无法相聚了。余宙从被抓到通州区看守所到去世才只有短短的11天。面对家属的质询，医生一会儿支吾说是因绝食而死，一会儿说死因是糖尿病。为掩盖罪行，看守所逼迫家属同意立即火化遗体，否则就以闹事的罪名围起来。可余宙的亲人坚决不同意火化，并要求尸检。通过父母请的律师，许娜也终于得知了丈夫余宙的死讯。即便许娜自己仍在被关押中，她依然没有屈服，要求知道真相。许娜把余宙被迫害致死的案情向检察院申诉，要求必须追究法律责任，并要求为余宙办理后事的权利。但是中共最后仍连丧事都不让许娜参加。2008年年底，许娜被判刑三年。一直到今天，中共仍然持续地对许娜进行不同的迫害。在2020年7月19日，许娜被北京顺义区空港派出所警察带着国保人员绑架，截止到2020年年底，许娜依然下落不明。这么多年过去了，余宙的尸体依然躺在冰柜里，等待着真相大白，等待着罪人伏法那天的到来。听众朋友，08年的那场南方大雪是一场异常的大雪，异常的大雪冰封了人们惯有的一切，进而对世界产生了困惑。今天关于余宙与许娜这对鄙人悲戚的故事，是不是也让您因此有了些感伤？但是我们猜想，不论余宙或是许娜，他们都会希望您在他们的故事中不仅看见悲戚，还看到了对善良坚持的力量，以及对真相坚持的勇气。乌云不会总遮了天，当冰雪大地重现绿意，当青天再临时，希望那时我们每个人都能无愧于心。
Thank you.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当法轮大法及大法弟子在世间受到中共疯狂迫害的20多年里，很多理智、善良、正义的人没有被中共的邪恶谎言所欺骗，他们各自用不同的方式在保护和帮助着受难中的大法弟子，真正展示了这些生命可贵的思想境界与道德风貌。同时，这些世人也奇迹般地收获了上天赐予他们的福报。今天我们来讲两个善待大法弟子得福报的故事。第一个故事，得福报的哥哥。我哥哥是一名普通工人，自己成家后基本没有什么积蓄，再加上嫂子有重病，因此他家里的经济条件并不好。在我因修炼大法被邪党关进了看守所后，哥哥托了很多关系到看守所来看我，给我送了很多吃的东西，还花钱请来有名的律师为我辩护，最后我获得释放。但是我的正常经济来源却被邪党截断了，身体也因迫害生了重病，并在医院做了手术。我哥哥背着我在外面借高利贷，为我付了医疗费。哥哥的义薄云天之举感动了上苍，本来一直处处不走运的他，好事却一件一件地找到他的门上来。从此他的人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哥哥的单位突然换了新领导，新领导竟然非要提拔哥哥做单位下属一个最大分公司的总负责人，这个职位是一般人花几十万都买不来的，可是哥哥却没花一分钱就上任了。更令人高兴的是，哥哥在这个领导岗位上干得还很称职，过去这个单位总亏损，百十号人根本没有什么福利，开工资也费劲，可是现在单位扭亏为盈，哥哥不仅让这些职工工资能按时发放，还增加了不少福利，无论是上级领导还是职工，对哥哥都很满意。后来哥哥还在当地承包了几个小工程，一下子就挣了200多万，他的小日子过得让很多人羡慕，这正是他真心善待大法弟子所得的福报啊。第二个故事，得福报的同事。我有一位最要好的单位同事，他看过大法的书，但并没有走入修炼，但是他明白大法是正的，大法弟子是好人。迫害发生后，我因为修炼被邪党绑架到看守所，这在单位成了大事，领导紧跟邪党的迫害政策，在全单位搞人人表态过关，否则就要受到党组织的审查与批判，不仅不能提干，不能评先进，甚至还要被停止工作进行反思。但这位同事就是不表态，就是不说大法不好，也不说我不好，一直坚持着。单位的领导班子对他进行各种威逼利诱，但是他铁了心就是不表态，以示对这场迫害的不认同。结果从表面上看，这位同事被领导们认为政治上有问题而一直不受重用。可是宇宙的法理是公平的，几年后 单位原来这位配合协党的主要领导被调走了，来了新的领导，我的这位同事却在竞聘上岗时被大家选为一个重要科室的正职负责人。这些心存善良的士人在帮助受难的大法弟子时并没有想得到什么，相反，他们都是不怕失去自己一些个人利益而坚持了自己认为是正义的事情，而上苍回报给他们的都是沉甸甸的收获。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